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预计八月底发射任务卫星，美日韩将联合监控。美国批准军售96架阿帕契直升机给波兰，总价值120亿美元。北京罚美斯面至150万美元，指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佐治亚州选务案，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将在24号主动到案。彭博社分析话，美国今年截至目前的 GDP 已超越中国。美国劳工跳槽的最低年薪逼近79000美元，达到史上最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海上保安厅当地时间礼拜二表示，北韩正在计划8月24号到31号之间向黄海及东海发射一枚卫星。日方表示，一枚卫星一旦发射，很可能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而美国、日本、南韩将共同监控这一次北韩的发射。今年早前，北韩曾经在5月31日发射一枚卫星，但最终失败而坠入海中。这个亦是北韩第6次尝试发射卫星，亦是2016年以来的首次。另一方面，这个礼拜一，美国和南韩开始展开一年一度的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今年的军演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除了有驻韩美军，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等国，以及美国本土的太空军都将参加这次军演。外界分析，北韩可能会再次发射导弹挑衅，以报复美日韩和印太区域的加强同盟。在波兰倾力协助邻国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之际，美国礼拜一批准了向波兰出售96架 AH-64E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和相关设备，总价值高达120亿美元。当日国务院在美国会的批准军售告示中表示，波兰将从美国波音公司接收96架阿帕契攻击直升机。由于波兰对俄罗斯的担忧日益增加，去年决定寻求添购阿帕契直升机来取代国内老旧的苏联时代直升机机队。国务院透过声明指出，这次军售将提供一支能够吓阻敌国并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行动的可靠军力，来提高波兰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同时，国务院亦称赞波兰是欧洲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一股力量。中国对美国顾问公司美斯明治集团的北京办事处处以约人民币150万美元的罚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在7月5日的裁决中称，美斯明治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未依法报经批准取得涉外统计调查资格，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但裁决书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类调查的性质。今年三月，中国相关部门特查美斯明治在北京的办事处，并拘留该公司5名中国公民。特查的消息以及执法部门对其他几家在中国的外企调查，令国际商界越来越担心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营运的风险。今年七月，中共开始实施最新的反间谍法，加强了国家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令外企草木皆兵，加剧担忧。除了对美斯明治突袭检查外，据报道，中国有关部门仲曾经特访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并对员工进行问话，以及对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此外，仲拘留了日本制药商安斯泰莱制药的一名员工。礼拜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来源报道，前总统川普计划将根据主动到案命令 在这个星期四前往佐治亚州富尔顿郡监狱接受登记。 CNN 指出，上述日期是星期一与富尔顿郡检察官办公室针对川普保释金额和释放条件进行协商时所敲定的。根据上个星期对外公布的98页佐治亚州起诉书，川普和其他18名被告共被控41项刑事罪名，罪名都与企图扭转川普2020年大选输了佐治亚州一事有关。警方礼拜一早前说，川普主动到案时，佐治亚州阿特兰大莱斯街监狱周围区域将实施硬性封锁，以对周边区域加强管制。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指出，由于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正为金融市场敲响警钟，美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名目国内生产毛额的增长速度已经领先中国，数十年来首次拉开更大差距。彭博经济研究高级地缘经济分析师迪皮波在分析中提到，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2023年日金的名目 GDP 增长率是 6.5%， 这个数据因美国过去两年的高通胀而有些失真。中国今年日金名目 GDP 增长率就是 4.8%， 同样亦因通缩问题受到影响。他表示，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这个将是数十年来首次美国在全球经济竞赛中与中国拉开更大的差距。根据纽约联储礼拜一公布的最新就业调查，美国劳工的平均保留工资，亦就是劳工跳槽换工作时可接受的最低工资，在第二季度升至78,645美元，这一数值比一年前增长约8%，亦是自2014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三年入面，即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这一数值上升22%以上，而这一数字反映的意义重大，因为工资日益被视为通胀的推动力。尽管商品价格在2022年中期将整体通胀率推升至40多年来最高水平后有所回落，但其他因素仍然使通胀率远高过美联储2%目标。而纽约联储的数据和亚特兰大联储的跟踪数据一致，亚特兰大显示工资总体年增长率是 6%， 但跳槽的工资年增长率是 7%。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莫斯科地区连续五晚受到无人机空袭。美国议员谴责中美洲议会令中国取代台湾成为永久观察员。福岛核处理水最快24号排放入海，日本渔业界反对。美国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对指出法案提出要求。李强会见美中贸易访问团，承认中美关系面临困难。加强野火示弱，杜鲁多批评 Meta 不顾安全封锁新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期乌克兰军队开始对俄军发动远程攻击，俄罗斯本土成为攻击目标。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乌军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西北腹地，对俄军索尔齐空军基地发起了袭击，造成至少一架图-22M3 轰炸机被毁。不过乌克兰军队就称，俄军一向低部战损，被毁的战机最少两架以上。在这个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扬言称，乌军要将战火烧回到俄罗斯本地，重点袭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和国家象征中心地带。之后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影片，内容是乌克兰军队将在乌克兰独立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起毁灭性打击。在此之前，乌克兰军队会先对俄罗斯的领土和军事占领区发起袭击。为了确保重创莫斯科，乌克兰政府扬言会一次性出动100架以上无人机。现在距离乌克兰扬言毁灭莫斯科的时间剩低不到几日，为了防备乌克兰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急召开了秘密会议。 中美洲议会21号投票决定取消台湾20几年的永久观察员资格，并由中国取代。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令台湾逐渐受到边缘化。中美洲议会由6个国家组成，总部设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这次会议在这里举行，当地议员提出台湾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地位是非法的，并提议将中国纳入其中。中国始终坚称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22号发声明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决定由即日起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声明谴责提出排台纳中一案的尼加拉瓜党团及部分亲中议员。近年来，随着中美洲议会成员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多美尼加共和国都与台湾断交，转移与中共建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戴姆海恩和首席共和党成员马可鲁比奥共同谴责了这一次投票。由于福岛第一核电厂福地核处理水储水槽到2020年时已超过1000座，目前储水槽整体储水量已达到 97%， 如果再不排放入海的话，预计2024年储水槽将面临满溢。尽管日本渔业界领袖仍持反对立场，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号召集相关部会首长开会，决定最快8月24号开始排放入海。国际原子能机构7月得出结论，日本的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并且对人类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促使政府继续进行排水。但是中国并没有这样认为，从而要求对日本的海鲜产品进行全面辐射测试。这些耗时的检查已导致上个月日本对中国的海鲜入口量下降了 30%。 韩国政府虽然表示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对日本计划的分析得出的审查结果，但国内反对党仍然对水处理的负面影响感到担忧。美国众议院保守派团体自由核心小组8月21号公布了一份清单，希望将列出的要求纳入一项短期支出法案中，以维持联邦政府在9月底之后的运转。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的要求主要包括了支出水平要低过麦卡锡和总统拜登商定的最高限额、限制移民寻求庇护、反对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空白支票等。自由核心小组在声明中表示，随着国会继续努力通过拨款法案，我们必须控制不计后果的通胀支出，以及他资助的失控的联邦官僚机构。国会议员将在9月4号劳动节之后返回华盛顿，没有时间在10月1号新财年开始前批准所有12项政府拨款法案。麦卡锡上个礼拜提出了这项短期法案，这个将避免政府因失去资金支持而关门，并让国会参众两院有更多时间就下一财年的最终支出水平达成妥协。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据报预计8月底访问中国的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表示，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面临一些困难。近年来美中关系麻烦不断，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的问题包括新疆的人权和强制劳动、香港国安法、关税、高科技出口控制，以及中共当局在台海及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威胁等等。在8月18号结束的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大卫营峰会，三国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等多个议题上达成了多项合作。在大卫营共识前，美国政府一方面强调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增设两国关系的护栏， 但同时亦采取了一些被北京视为敌意的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技术，与英澳达成三方安全协议，加强美印澳日的四方安全机制，以及美国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等。加拿大正经历该国历来最严重的野火灾情，大火过去一个礼拜在西部卑斯省和西北地区肆虐。总理杜鲁多21号批评社群媒体脸书母公司 Meta， 称该公司在旗下各平台封锁国内新闻，将自身利益置于加拿大民众安全之上。为了应对加国一项要求，网络巨头为新闻付费的新法 ,Meta 这个月开始禁止加拿大所有用户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浏览新闻。Meta 表示，加拿大的在线新闻法因使用者分享新闻连接就要平台业者付费，对公司业务营运不利。Meta 在这项法律年底正式上路前抢先实施新闻封锁。联邦自由党的内阁部长上个礼拜形容脸书的禁令鲁莽且不负责任，一些由野火逃离的人向加拿大媒体抱怨，这项禁令令他们无法分享有关火灾的重要信息。一名 Meta 发言人就表示，加拿大民众能够继续使用该公司旗下平台与社区保持联系，并取得信息，包括能够接触到政府机关、紧急服务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内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